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，星期三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28.81点，涨幅0.38%，收盘一个小阳线。之前三角形整理突破上轨后，我现在保留上轨，用于未来走势的研判。上轨是图中的白色直线，目前指数已经站上了这条线5个交易日了。标普指数下一步形成缓慢上行趋势的几率正在变高。如果标普指数开始沿五日均线每天小阳线或者小阴线上涨，走出新一轮慢牛走势，那么美股将会晃晃悠悠地上涨到10月，那就会和去年一样，先由川普砸盘，在4月 V 型反转后涨个半年。10月前后，美国进入中期选举前的不确定性阶段，理论上也该调整了。中期选举在选举尘埃落定后重拾上升趋势，这个是历史的经验啊。那么似乎可以猜测，大盘从7月重来一波小型上涨行情，10月前后调整，年底见底回升。那猜测归猜测，大家走一步看一步吧。现在网红博主判断行情也一定要留有一手啊，不能情绪化看盘，不然很容易害死人。韩国釜山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刑事案件，一位20多岁的年轻股民持刀重伤了一位40多岁。拥有大量粉丝的 YouTube 股票网红博主，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位年轻人在观看了这位博主的视频后啊，听信了对方对韩国半导体龙头 SK 海力士的强烈看好，他不仅倾尽了全部积蓄，还动用了高杠杆重仓单掉这一只股。但是近期韩国股市暴涨暴跌， SK 海力士遭遇抛售剧烈回调，导致这个年轻人直接爆仓，背上巨额债务。在绝望与暴怒之下，他摸清了博主线下办公地址后前往行凶，造成这名博主重伤，全身多处受伤，不过好在没有死。推荐海力士算是十拿九稳的事儿了吧，今年全球最大的牛股之一。那如果是推荐人气最强走势也最强的股还能险些丧命，那还能推荐什么股票呢？尤其是我这种买个股就踩到了大雷的，更是要在建股前给自己算上一卦。其实杀人的韩国股民并不是栽在海力士建股上，而是亏在了杠杆。昨天韩国大涨，海力士又回到200万韩元以上，理论上只要用自己的钱投资，是完全有机会高抛低吸，尽量收回本金的。坏就坏在韩国股民借钱上杠杆，比如10万的钱炒100万的股，其中90万是借来的，股票涨跌无常，瞬间跌个10%的很正常。那100万跌10%就亏损了10万，本金归零，90万借来的钱还上，什么也没有剩下。神仙来推荐股票也救不了这样的杠杆，之后股票再怎么反弹都跟他无关了，他已经身无分文。最麻烦的是市场在暴跌时流动性消失，想低价卖还卖不出去，卖完只剩80万，还掉90万的负债，还有10万的缺口，这样一来他就会本金归零，还倒欠了券商10万。大 V 推荐股票最怕的就是那种信誓旦旦，煽动情绪，搞得观众 FOMO 的不行，压上身家和未来去单调一只股。作为财经自媒体，我们通过深度阅读财报，追踪宏观数据来分享投资逻辑，但任何人都不可能100%精准预测短期走势，绝不能把任何大 V 的分析当成你压上身家性命的财富密码。尤其财运是一时一时的，像木头姐5年前可牛了，现在是买啥亏啥。我也是一个样，今年买的东西都不赚钱，赚钱的都没买。巴菲特说了，守住本金才是投资第一重要的事儿，第二重要的事儿就是把第一条再看一遍。上杠杆赌博是必然爆仓的，这一波行情可能暴富，但赌性不会改变，下一波做错了可能就爆仓了。就算连续几年运气好，几倍杠杆天天赢，但只要有一次输了就全部亏光光。所以三倍杠杆 ETF 也好，融资融券也好，末日期权也行，这些有可能让我们翻好几倍，但也可能亏损90%以上，本金没有了，翻身就非常困难了。再来说存储概念股，今年到现在仍相当火爆，但是现在韩国时不时的熔断， 熔断频率高，说明市场存在较大的风险。韩国近日还有政府救市的动作，那就更危险了。救市从来都是救流动性，保护金融机构能够收回融资为主的。韩国股市不是救股民，即便是未来美股崩盘了，美联储救市了，那也是央妈救银行和券商亲儿子，并不是要救投资者的。巴菲特今天接受 CNBC 专访，老人家批评股市越来越投机，都在赌博，很难找到有价值的东西。今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，巴菲特批评股市现在是一座带赌场的教堂，人都挤到赌场里面了。我们知道伯克希尔大半个仓位空着，近4000亿美元现金在手，眼看大家拼命投机，炒高股价，远离股票的内在价值，股神其实是踏空的。但是他坚持价值投资的底线，并不为大牛市所动。我相信伯克希尔真正有大动作的时间是股市暴跌之后，他们要捡所有人割下来的肉。巴菲特今天确认谷歌是他主导买入的，认为他可能成为 AI 的赢家，但巴菲特对 AI 军备竞赛大规模投资持保留意见。其实市场对伯克希尔投资谷歌的操盘手是谁还是有好奇的，到底是阿贝尔买的还是巴菲特买的，这有天壤之别。阿贝尔毕竟还不是什么股神，他买了谷歌就买了谷歌，但如果是巴菲特买的谷歌，那谷歌就是股神概念股了。今天半导体和存储不怎么样，大盘动荡之际，之前老牌的科技七巨头有几个站出来护盘的，谷歌就是一个。谷歌今天涨了 3.6%， 走势形成整理突破之势，图形有点好看。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、 Meta 等均告上涨，因为大家也维持绿盘，虽然涨得不多，原科技七巨头只有特斯拉收跌，这也是今天大盘还能顽强上涨的原因之一。早上曾有一个利好，就是公布 PPI 低于预期。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的数据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.7%， 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。整体 PPI 通胀放缓，主要原因是汽油价格下跌了 12%。 报告发布后，投资者减少了对美联储7月份加息的预期。美国股市上涨，美债收益率下跌，但是股市开盘后走势正常，并没有特别对通胀放缓利好有太大的反应。毕竟汽油大跌是上个月的事儿了，最近重新开战又涨回去了。今天美联储发布一个58页的褐皮书，分析了当前实体经济正在发生的主要情况。因为高油价和高物价侵蚀了人们的购买力，中低收入家庭正在消费降级，信用卡债务上升，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。关税导致成本上升，而消费者又对价格敏感，成本不能全部转移给消费者，因此企业在中间利润空间受到压缩，中小企业利润缩水。但是 AI 数据中心建设却驱动了美国经济，美国经济从消费者驱动转为资本开支驱动，数据中心相关行业全线受益。从美联储褐皮书看出，人工智能不只将金融市场绑上了战车，也深刻影响美国的实体经济。最近数据稍微好了一些，沃什是不怎么买账，但是美联储三号人物威廉姆斯今天开始放歌，他认为当前通胀水平可能已经见顶，不久开始回落，目前货币政策处于合适位置，这是不需要加息的表态。美股最怕就加息，他要不加息了，这对美股是好事儿。最近上市的 SpaceX 今天破发了，它的发行价是135，当时说几倍认购，抢破头。 IPO 之后连涨三天，推上热搜，然后就是割韭菜了。接下来财报公布后，就每个月都有限售股解禁，多少会有一些原始股抛出，市场是需要真金白银来接的。我觉得 SPCX 早晚应该能破100，理由是这家公司业绩不够硬，题材好，但是要落地需要时间。我今年痛定思痛，总结一条，就是看业绩看一年，不要看十年，一年内营收和利润能大幅增长的才买，5到10年后的事儿太久远了，期间变数实在太大，容易大幅亏损。还有现在 SpaceX 的成交量虽然也挺大的，换手 10%， 但和上市初的几天相比还是大幅缩量， 这样一点人气应该折腾不出什么名堂。还有这只海力士，它主要是对韩股的溢价太高了，韩股相对还便宜一点。这图只有四根 K 线是没办法看，海力士要去看韩股走势。660的走势有点像头肩顶，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图形。如果韩国忽然大跌，跌破红色的这条颈线，那头肩顶就出来了。如果韩国两个存储龙头见顶，美股存储股应该也会受到影响。今天我公开账户截个图，净值是 20.4 万，回来2106，涨 1.04%， 主要是谷歌和微软贡献涨幅。账上两个亏损货是 Circle 和 IBM。 目前看 CRCL 解套很难，但解套有希望。 IBM 是突然炸雷，幸好买的少啊。至于之前也是煎熬的高通，目前盈利，但盈利不断缩水。买到个赚钱的股吧，想持有久一点，看看能不能钓一条大鱼。但并不是放长线就是大鱼，也有可能鱼跑了。你说炒股难不难？那是真难啦。有观众问，甲骨文到底算软件还是硬件？最近到底是在洗盘还是在干嘛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甲骨文的主营业务构成。云和软件业务占比 86.9%， 硬件占比 4.58%， 所以从这个比例上来讲是软件公司。所谓硬件是给客户提供计算机配件的，比如 CPU、GPU、内存、硬盘，甚至冷却系统、机架都可以算硬件。甲骨文股价快速连续大跌，已经跌掉一半，并且跌破前期低点，这种走势凶险。如果是我，我不会买。唯一有一点反弹苗头的信号是成交量略有放大，这有可能是破前低后有技术盘割肉导致的成交量，也有可能是短线资金买入，不好界定。但是看起来股性凶恶，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